开始之前呢，我先为昨天所讲的一点哦，稍微澄清一下。和平弟兄很好啊，他帮我去查，他查了一些东西，提醒了我说，昨天我在讲有关于梅珍的时候，我讲说梅珍是威斯敏斯特第一任的神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然后和平弟兄查了之后，他却指出说，其实第一任院长不是梅珍，梅珍是那所神学院的创办人之一。不过第一任院长呢，其实是 E.P. Clowney， 好 ，E.P. Clowney 是那时候全成立之后的第一任的院长，所以这是一个澄清。所以昨天我所传递的资讯上面确实是有误，所以请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开始的时候，今天是来介绍萨姆尔·莱德福，今天只是要来稍微的简略的来介绍他。而在介绍过程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就希伯来书第13章的第7到第9节，你们要纪念那些领导过你们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要效法他们的信心。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人心靠着恩典，而不是靠着食物得到坚定才是好的，因为那些居守食物的人从来没有得过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今晚能够有机会一起的来探讨一位17世纪的牧者、神学家、神学教授他的一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来看看他一生是如何的，观察他的成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效法他的信心，看他是如何的来爱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无论生活所面临的困难有哪一些，持续的仰望你，帮助我们也效法同样的，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面对多重的困难等的时候，让我们也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求你怜悯我，让我能够清楚的来传讲，帮我们同盟益处，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会发现今晚很多的这个 PPT 上面的字呢，或者我放出来的 PPT 呢，很多都是英语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以前一些牧者写过的一些话，我会尝试用英语读一遍，然后我们会简略的用华语来陈述一下。而除了看一些人曾经说过的话，最主要的也要去了解到萨姆尔·莱德福他本身究竟说过什么、写过什么。而他不是华人哦，他是苏格兰人，他是用英语来写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呢，今晚会放出来的PPT 呢，很多就会因此是英语了，而且有些篇幅比较长，所以我们同样的，凡是英语的都会把它读一遍，然后之后再尝试用华语简略的来陈述，然后稍微的来看看那内容，然后了解究竟他生活当中他是如何去应对的。首先呢，这是一个杂志哦，这个杂志呢应该是由施布珍做主编的。杂志的名字叫 The Sword and the Troll， 1891年的那个杂志里头就刊登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 When we are dead and gone, let the world know that Spurgeon held Rutherford's letters to be the nearest thing to inspiration which can be found in all the writings of mere men. 他这里所要陈述呢，就是他说当我们都去世之后，当我们都不在的时候，愿接下来接着我们而来的人，他们都能够清楚的知道，施布珍是非常的重视萨姆尔·莱德福的他的书信集，因为他的书信集呢，对施布珍而言是最近乎启示的一份的。人所写的内容，好，大概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哇，除了圣经以外， 我认为说来得福的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来读的。他在期盼说基督徒都能够除了读圣经以外都能够来读来得福的书信。这个我们都知道，施布真他本身是改革中的，持有改革中的立场，他就与来得福是持有同样的神学立场的。不过我们却发现除了他以外有另外一个人，我们昨晚稍微介绍过，叫 Richard Baxter。 Richard Baxter 他所持的是亚米念的神学，他的立场跟来德福是不一样的。不过呢，当有人来问他说，如果说我由于不够钱或我很少时间，我能够读的书非常少，我应该读哪些书呢？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就回答说，来德福的书信集是必须的。如果就算你的图书馆再小，你再穷都好，如果你只能买那么一本的话，你就该买莱德福的，买他的书信集来读。究竟莱德福他是谁呢？为什么这两个人尽管他们的神学背景不一样，他们却对同样这个人他的著作这么的推崇？根据莱德福的一个著名的学者，他叫 Coffey 他说，自从1664年莱德福的书信集第一次出版之后，英语版的莱德福书信集直到今天为止吧，或者直到他写书为止，已经再版超过了80次。而在历代以来呢，苏格兰老百姓的家里他们都必然会珍藏莱德福的书信集。究竟莱德福是谁？为什么我们之前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为什么像施布真这么有名的人，他们都这么的推崇莱德福？所以我们今晚呢，我们会稍微来介绍一下莱德福，我们会稍微来了解一下他究竟是谁，他生活在怎么样的环境，他的生活究竟经历了怎么样的处境。而为了要了解他所生活的环境，我们今晚也会稍微的重述一下昨天我们谈过的一些内容，就比如他所生活的那环境，在怎么样的王朝，怎么样的环境底下，他如何的成为牧者，我们会稍微的重述一下，这个呢帮助我们来温故知新。所以首先呢，萨母尔莱德福呢，他是出生于约1600年。他准确的出生日期似乎学者们都无法去掌握，所以大约是在那个时候。而他回天家的时候呢，是1661年。他呢是苏格兰人，他是一位苏格兰的牧师，他是一位苏格兰的神学家。他甚至那时候呢也曾经担任，应该是好长一段时期担任了苏格兰的圣安德烈大学的神学教授这个职分。所以基本上呢，当他成为牧者，成为神学家，又成为神学教授的时候，他对当时候整个苏格兰的教会有着非常大的一个的影响。特别是当他是神学教授的年间，他也帮忙训练了很多很多的牧者。我们要特别要说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写了非常非常多书的一位的神学家。究竟他写了多少呢？请问大家对约翰·欧文有认识吗 ？John Owen 有认识吗？都认识。很多人都会公认约翰·欧文是英格兰清教徒当中最显著的、最瞩目的神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写的内容非常非常多，出的书也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读过他所写的著作，有关于罪啊等等的，如何胜过罪、胜过试探的话，你想必对他都有一些的了解。基本上呢，他所写的书，如果我们以他的普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24套的全集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呢，那里有大约13700页吧。13700页。他写的非常多。 莱特福呢，他所写的书的页数其实是跟欧文差不多的，跟他写的差不多的。莱特福呢，他最主要的神学著作，他一共有13个著作，13个著作本身呢，就差不多是就超过了7000页，而他其他的著作呢，甚至他的讲道集，甚至他的书信等等，很多如果再列进去的话，那个页数就会更高。甚至要理问答，我们昨天谈到小要理问答，请问小要理问答有几题呢？如果你稍微去看的话，有107题。莱特夫本身他也有写过要理问答，他的要理问答写了562题，就基本上比威斯敏斯的小要理问答多了5倍。他除了这些书籍，在其他的书信当其他的著作当中，他有另外的，特别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一些的书籍，他写了也将近3000页。而除了这些我们已经计算过将近10000多页的著作以外，他有一些著作是之前都没有被翻印，就是没有被印出来的，没有被当时候的人拿去印刷，以致那些未曾被印刷的还有好一堆。而特别是他甚至写过以赛亚书的注释，是今天已经找不到的。对，所以呢，简略来说，今天呢有很多人都会认识欧文，因为欧文写了非常多，特别是在神学家当中呢，很多人会研究欧文。可是我们极少听到莱德福，但是呢，他所写的他所著作的是非常非常多，几乎跟欧文是一样的。而重要的是，他的著作呢以及他的生命都写明了他对基督的委身，他对基督的委身。随着我们接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大概从他的写的内容当中了解为何我们说他对基督是非常委身的。而莱特福呢，他这位牧师神学家神学教授，他为了持守和捍卫圣经真理，莱德福他特别书写指出了亚米念神学错谬的一些的书籍。而有一次因为他写的这个内容呢，他就被流放到阿伯丁。而在阿伯丁呢，他被流放了2年的时间。 OK， 你们手上应该都有拿到一份的讲义哦。基本上你看1636年到1638年吧，1636年的时候呢，他就是他被流放到阿伯丁的开始，直到1638年的时候，他才回到他原先所牧养的地方的教会，就是 Unworth。 所以基本上呢，他的书信，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书信，他的书信集最全的应该有365页啊，不是那么流失，要365封信。而这365封信当中呢，有220封是在他被流放期间写的。而在这些当中呢，他写明了他对基督的爱，他对基督的这委身，没有因为他的遭遇的处境而有丝毫的减弱，反而他是持续的爱主。哦，我并不是说他没有挣扎哦。我们等一下再看的时候，我们就挑战说他是有挣扎的，他有面对低潮的时候，不是没有。不过呢，他却依然爱着耶稣基督。这个牧者呢，除了在服事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困难，遇到很大的处境以外，他的生活，他的个人生活当中呢，家庭生活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首先呢，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病痛之后才死去的，才去世的。而他在第一任的婚姻当中的所有的孩子呢，也在妻子去世之前都已经去世了。而接下来呢，他有第二次的婚姻，如果你看你手上的那个讲义，我应该是写了1640年吧，他再婚。他第二段婚姻当中呢，他的孩子一共是有7个孩子，不过最后也只有一位活得比他久，哦，就一位活得比他还长。 而在他的生命来到尾声的时候呢，他甚至是被驱逐出他的教会，他们政府已经不在，就当时的政权不让他讲道，甚至把他从 大学当中给踢出来。不但如此，他把他软禁在家里，甚至说他有叛国罪。而当他被招 要去面对这个叛国罪的控诉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说了，我先读一下英语的哦。英语是这样说， Tell them I have got a summons already before a superior judge and judiciary, and I behoove to answer my first summons. And ere your day arrive, I will be where few kings and great folks come. 他在接受到那个控诉之后，他就说，我已经接受到了另外一份的传召啊，是来自一个更高的一位的审判者的一位法官的。而来到这个大法官面前的时候，我必须先回应这个大法官对我的呼吁。而在你们所定给我的日子来到之前，我就已经先到了那少数的君王和很多的信徒都已经到了的那地方。所以我们发现当莱德福讲这一番话的时候，他不是消沉的，他不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情况感到沮丧的，反而是他是有个期待的，他期待来见他的主。有一位牧者名叫俄克特，俄克特是那时候在一个叫做金洛斯的地方的一位的牧者，他如此的来简述莱德福的一生，英语是这样说的， He seemed to be always praying, always preaching, always visiting families, always visiting the sick, always catechizing, always teaching in the schools, always writing treatises, always reading, and always and studying. 华语的话我们可以如此翻译，莱德福呢，他看起来他常常在祷告，常常在讲道，常常去探访，他就是经常的去探望生病的，经常的用要理问答的方式来做教导，并且在学校里来教导，并且写了很多的著作，并且他是不断的在读书，一直的在学习的。所以简略的来说的话，他虽然一生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但是他依然的依靠着耶稣基督，他爱耶稣基督，并且是深深的委身于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要更加的了解到究竟莱德福他所面对的是怎么样的挣扎，他又如何在挣扎当中继续的委身于基督而没有动摇的话，我们就必须了解，更加了解他当时生活的环境，他所面对的处境，以致他如何去应对。在继续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一些照片哦。这个呢是莱德福他牧养的教会所现在遗留下来的遗址。如果大家留意的话，这里还有一个小小一个牌哦，这边有个牌，牌子上面写什么呢？他写了这个，就在纪念莱德福。哦，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我还没有机会去到那个地方，我是很期盼能够到那里去看一看。所以这个在纪念莱德福，他那时候在那里牧养的时间，1627年到1638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到的呢却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圣安德烈，算是圣安德烈区吧，这里的话呢是莱德福他被安葬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他的墓碑，墓碑放大是这样哦。所以我稍微去看了一下，上面就注明了他被安葬在这里。旁边呢，那里呢叫做圣玛丽书院吧，我没错的话，英文是 St. Margaret's College， 哦，不是 St. Margaret， St. Mary's College， 对吧？ St. Mary's 的话是他当初执教的地方。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到那里，你穿过那扇门的话，你就会来到里头。这一栋楼呢，我就听当地的人告诉我们说，是原先的时候在那里所，所以这里呢是他原先 从16应该是21年就建设，直到今天还在的遗址吧。所以如果你们看在这里的话，
就这里的话，这边的日期应该是写1621吧，而且拍得太小，看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个很可能是他当初在执教的时候所教导的那个环境吧。是。刚才我们就说了，他所写的所写的要理问答有562条那么多，对吗？所以他所写的要理问答的话，你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你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所以他们这边这样写，这边写 One Catechism containing the sum of Christian religion， 是由他所写成的。所以如果你去稍微去看，这个在网上也找得到，500多条，哇，这个很多。所以我们要了解他的话，我们又要再回到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位仁兄，大家还有印象哈？昨晚稍微看了他一下。所以在1560年的时候，在约翰诺斯的带领之下呢，苏格兰进入了第一次的宗教改革期。而在第一次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就以苏格兰信仰告白为他们所任性的内容。而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尽管他在成立的时候，苏格兰的教会是长老会的教会，但是呢，他们却遭受了许多许多的逼迫跟许多许多的威胁。而主要的威胁呢，就是来自这三位仁兄，我们昨天看过了，就是詹姆斯一世、还有查尔斯一世跟查尔斯二世，所以祖儿孙他们三个，他们一直以来呢，他们都在逼迫着苏格兰长老会。他们都尝试用了不同的手段，期盼着他们能够把主教制呢强加在苏格兰的教会体系上。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国王呢他就会差派主教或者安排主教和大主教来管理教会。而这些主教和大主教呢，他们都必须听命于国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国王不单是有政治方面的权利，国王也会因此而把持着教会的权柄。而国王们呢，他们都一致的认为说，苏格兰长老会对他们的这个王权，或者对他们想要执政的这个方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拦阻。他们都不愿意见到苏格兰长老会持续下去。我们昨天也曾经稍微提到，他们认为说，这些王都认为说他们是受命于上帝，而且他们看自己比与别人不一样。而苏格兰长老会呢，他们却清楚地跟王说，你尽管你是王帝，不过是上帝使你成为国家的王帝，国家的元首，不过你依然是耶稣基督的子民，基督依然是我们的王，我们就必须遵守耶稣基督的话语。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环境当中呢，莱德福呢就逐渐的被当时的教会呢所认识。而我们昨天有提到，在1638年的时候，苏格兰人呢他们就签署了所谓的全国或国家盟约。他们签署的原因呢，就是要维持苏格兰的教会律法和自由。而他们所讲的这个教会呢，所指就是长老会的教会。因为在1637年，就是他们签署这盟约的前一年，查理斯一世他尝试要推广一本的公道书，他想要给当时苏格兰教会强加在教会的上面，要教会来使用。就教会因为这起事件的缘故呢，就来到了一个的顶点，然后之后就引发了1638年的全国或国家盟约的签署。而因为他们签署了这个盟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从1638年开始，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们普遍上都被称呼为立约者或者是盟约者。而在这群的立约者盟约者的推动之下呢，当初英国的皇帝所想要加注在他们上面的所谓的 主教制呢就完全的从苏格兰当中给排除在外头了，所以长老会就成为了当初苏格兰教会的体系，又再次的被确立。我们之前说过，他一开始是被成立的，然后之后就被因为国王的欺压的等等的关系，之后就被压了下来，现在又再次被确立起来。当时查尔斯一世呢认为说，这些的苏格兰的立约者呢，他们是在反叛，所以他就兴起了自己的，他就带领了军队，想要去跟这些苏格兰的立约者来打仗。而在打仗的时候呢，立约者却打胜仗，国王却打输了。而国王打输了之后呢，在那段期间呢，也发生了另外一起战争，就是英格兰里头发生了内战。那时候查尔斯一世就跟当时的国会发生了战争，而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呢，查理斯一世似乎占了上风。占上风之后，英国国会呢，他们就请苏格兰长老会，就是苏格兰的立约者，请他们的军队一起来联盟，来跟当时候的英国王帝来对抗。而为了要得到他们的军力的支持，当初苏格兰的立约者他们就提出了要签订那严肃的联盟和盟约，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所以在这个签署的之后呢，英国那里就召开了威斯敏斯特议会，和威斯敏斯特议会。而苏格兰长老会呢，也在这些英格兰人的邀请之下，就差派了一些使者去参加这个议会，而其中一位就是萨摩尔莱德福。莱德福跟他全家就在伦敦从1643年待到了1647年。而在会议开始之前的那段时间，莱德福他在家庭当中是承受了非常多的苦难，不但是在教会里头，在家庭里头也同样是如此。他一开始牧会的时候呢，他是到一个叫做 Unworth 的地方牧会，那里是一个穷乡僻壤，是一个比较当时候比较少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吧。所以他到那个时候呢，他接受了当时教会的呼召，他就到那里去。他在那里侍奉从1627直到1638年1639年左右。而在胡适乱期间，在1630年的时候呢，他失去了他第一任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在生病长达13个月之后，在痛苦挣扎当中之后才去世的。而在妻子去世之前呢，他在这一任婚姻当中所有的孩子也都相继去世了。萨摩尔莱德福他的书信集当中第11封书信所写的日期是1630年6月的26日。在里头呢，他书写这封信给那个对象的时候，他就分享了说，他的太太在经过一个痛苦的长期的13个月挣扎之后就去世了。而他在那段期间呢，之后他也病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而在另外一封书信，就是第37封书信，书写日期是1634年9月14日，就是事情发生四年之后。他在书信当中他就写说，他太太所的死所对他所造成的这个创伤到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完全的愈合。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那时候所面对的时候不容易啊。四年的时间呢，他写信的时候他会说，那时候所承受的创伤都还没有的愈合。而不久之后在1636年当时候呢，他在牧会，结果他就被当时的政权禁止他讲道。而禁止他讲道之后呢，他们甚至告诉他说，如果他仍旧擅自讲道的话，他将会被控反叛的罪。 而原因是在哪里呢？为什么他们会禁止他讲道呢？莱德福自己就说明了原因在于他写了一本的著作，是针对亚米念主义的著作。在其中呢，他就说明了亚米念主义为何有问题，为何是不符合圣经的。也因为这样呢，他就被当时的执政者他们把他给放流放到了另外一个的城市，另外一个的镇上去。他当时所住的是苏格兰往北部的一个地方吧，那个叫 Solway Firth。 Solway Firth 它是一个的湖，应该它算是一个湖畔吧。所以他在那里的时候呢，他在那里牧养之后就被放逐到了比较远的地方去。如果从今天来看的话，从苏格兰高地要去到 Solway 这个地方至少要驾六个小时左右的车，就是往南驾六个小时。而他所被流放的地方，如果从高地往东走的话，至少要开两个小时的车。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至少要往东北方向，至少要在有开车的话都要开到四五个小时左右吧。而当时是没有车子哦，所以他当时被流放到那个地方之后要回来容易吗？其实是不太可能的。而他被流放的就是今天的阿伯丁。为什么被流放到阿伯丁去呢？因为阿伯丁那时候是主教制这个制度还有亚米尼亚主义最集权最集中的地方。所以去到那里的话，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说这个莱德福被派到那里去之后，有那些坚持主教制信念的人还有亚米尼亚主义信念的人能够来某个程度上来牵制甚至来压制着莱德福。所以他们特别把他派到那个地方去。而在那里呢，他们是非常的拒绝长老会的信仰内容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稍微来看他好几封的书信当中所写的内容，来讲到他当时是面对怎么样的一个处境，他的心境是怎么样的，而他跟上帝的关系又是如何的。所以想一想，面对不支持长老会教会的君王，又面对他当时候他地方的处境，他去到了阿伯丁之后，他这是1636年就他被放逐那一年第9月20号所写的一封的书信。我会先把英语也读出来哦。英语是说 I am by God's mercy come now to Aberdeen, the place of my confinement, and settled in an honest man's house. I find the townsmen cold, general, and dry in their kindness. Yet I find lodging in the hut of many strangers. Yet for all my glooms, I find him sweet.Him 这就是耶稣基督哦 ，sweet, gracious, loving, kind, and one both pen and words to set forth the fairness, beauty, and sweetness of Christ's love, and the honor of this cross of Christ, which is glorious to me. Though the world think shame thereof. 这边讲到 I want both pen and words.To describe Christ 的时候，他的 want 是讲他缺乏的，也是 I lack。所以在这段时期的时候，他们讲 I want 不是他我要哦，是他缺乏，他没有。所以基本上他是这边写说，靠着上帝的怜悯，我已经来到了阿伯丁。来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啊，并不是非常的善待着他。不过他却在一些的陌生人当中，他却找到了。一个居住的地方，而且又有被一些陌生人给接待。他说尽管他在那里他面对的情况，不过呢对他而言基督依然是那么的甜美，那么的有恩典，那么的慈爱，那么的怜悯着他。而他很想要诉说基督的荣美，基督的爱的甘甜，不过他说哇，就也缺乏纸和文字能够来完全的诉说出来。而且他也看见在那里为着基督被 看见基督十字架的尊荣，而且尽管世人认为说他所面对的是一种的可耻的一种的处境，不过他却不这样认为。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他刚刚到阿伯丁的时候，他似乎他的心境是不错的，尽管是他那时候他面对了很大的逼迫，他似乎看起来还好。我们接下来会读的是差不多两个月之后他所写的另外一封信，这封是第71封信。他说 Like a fool, once I would chide and plead with Christ and slander him to others of unkindness. Oh, if all Scotland knew the feasts and love blinks and visits that the prelates have sent unto me, I would verily give my Lord Jesus a free discharge of all that I, like a fool, laid to his charge, and beg him pardon to the men's. God grant that in my temptations I come not on his wrong side again, and never again for a raving against my physician in my fever. 他这边就说啊，我是那么的愚蠢，那么的愚昧。我既然毁谤了基督，我告诉人家说基督对我非常非常的不好。啊，如果全整个苏格兰知道我所面对的境况的话，他就接受就说，我真的是一个愚昧的人。之前我所诉说的有关基督的不好，其实我是说错了，而且我求基督来原谅我。求主帮助我别再陷入试探当中，不要再错误的来看待我的主。而且求主也帮助我，就算我是发烧的话，也不要因此来诬赖我这位大医生、大医者。这边让我们看见怎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来到了他边几个月之后，他陷入了一个低潮当中，他面对了一个很大的挣扎。他因为他眼前所见到的东西，他却认为说基督似乎对他不好，似乎基督对他是有欠缺的。不过他感谢主，他能够来上帝面前认罪，来悔改，求主怜悯他，因为他知道他这样想是错的。之后的一个月，他写另外一封这样的信。他说 Sir, I charge you to help me to praise his goodness and to proclaim to others my bridegroom's kindness, whose love is better than wine. I took up an action against Christ and brought a plea against his love and labored unkindness against Christ my Lord, and I said, This is my death, he hath forgotten me. But my Lord, my meek Lord held his peace, and beheld me, and would not contend for the last word of flighting. And now he hath chided himself friends with me. 一个月后他写这封信，他就跟他写信的对象，他就说，啊，请你帮助我，请你帮助我来赞美耶稣基督，并且把耶稣基督的他对我所施的恩典诉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又在陷入这样的情况当中，他又在跟别人说基督对他不好，他又在陷入这种情况说啊，我就要死了，基督已经把我给忘了。不过呢，他却说，可是我的主，我的主他却提醒了我，他却把平安赐给我，并且提醒了我他是我的朋友。这一再让我们看见说，他在那里的至少1636年的那段期间的时候，从8月份到达那里，直到12月份12月30日最后第二天的时候，他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他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哦，一切都觉得一帆风顺，或者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属灵的巨人，就说他没有软弱，他好像是我们做不到，他做得到。不是的，他的软弱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是清楚的给他所写信的人清楚的道出来的。他让我们告诉知道说他也是有软弱的。不过我们看见他每次软弱的时候，他都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帮助他。 他晓得是因为自己的挣扎，自己所面对的，以致他会看错，以致他把眼睛放在他眼前的处境的时候，他会说主忘了他。但是主怜悯他，使他悔改，再次定睛在主的身上。因此在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如此的说，在1637年，在不三个月之后的一封信，他这样写的， Faith hath cause to take courage from our very afflictions. The devil is but a whetstone to sharpen the faith and patience of the saints. I know he but heweth and polisheth stones all this time for the new Jerusalem. 经历了太太的病逝，整四年的情况当中觉得非常辛苦的莱德福，被放流放到了阿伯丁的莱德福。他在1637年所写这封信当中，却清楚的指出说，他认定，他晓得说，魔鬼不算什么，魔鬼只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工具罢了。上帝在，而是怎么样的一个工具呢？魔鬼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似乎是很有力，不过他所做的其实只是在使到信徒得到磨练。磨练成什么样呢？磨练成被打磨成一个更美丽的石头，来成为新耶路撒冷当中所需要的石头。而除此以外呢，你再看四天之后他所寄的另外一封信，这边让我们看见说，他的经历并没有使到他因此而不想侍奉主，反而他对主的侍奉的心是非常迫切的。他说 Christ hath made me king over my losses, imprisonment, banishment, and only my dumb Sabbath stick in my throat. 为什么是 dumb Sabbath stick in my throat? 他这边所讲到是主使他战胜了他所损失的，尽管是损失了一切，尽管是被流放了，但是他的安息日过得非常的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渴望来传讲上帝的话语的，他因为无法传讲，以致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在7月13号的一封信当中，这封信很特别，是应该算是他的书信当中写的最长篇幅的一封。他写信的对象不再是同工或者教会的其中的一位或某一位的弟兄或姐妹，而是特别写信给他的教会的会友，就给全体会友的。他里头是这样说， For next to Christ I had but one joy, the apple of the eye of my delights, to preach Christ my Lord, and they have violently plucked that away from me. It was to me like the poor man's one eye, and they have put out that eye and quenched my light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Lord. But my eye is toward the Lord. I know that I should see the salvation of God, and that my hope should not always be forgotten. 这边他表明了他非常的爱基督，除了爱基督以外，他也非常的喜爱来传讲耶稣基督，所以他爱他的主，他爱传讲他主的福音。不过他却说，他传讲主福音的这个特权却被人给剥夺了，就好像一个穷人只剩下了一个眼睛，那眼睛也被人家踹瞎了。他如此来描述他当时候的一种光景。不过呢，他却指出说，他没有因此沮丧，因为他晓得主的拯救必领到，而他也说了，他的盼望是不会被忘记的。除此之外呢，尽管他被放逐了，被流放了一段时间，他对他的会友，对他的教会弟兄姐妹的那份的情谊，那份的关怀，牧者的那个的心肠没有因此而减弱。而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了他当时的一种的心肠。他说 I long exceedingly to know if the oft spoken of match between you and Christ holdeth, and if ye follow on to know the Lord.My day thoughts and my night thoughts are of you. While ye sleep, I am afraid of your souls, that they be off the rock, next to my Lord Jesus and this fallen Kirk. Kirk 是教会的意思哦。Yet have the greatest share of my sorrow and also of my joy. Ye are the matter of the tears, care, fear, and daily prayers of an oppressed prisoner of Christ. 这边就表明了他尽管是被流放的，他为基督的缘故而成为了一个的阶下囚。但是呢，他却时时刻刻的在为着教会来担忧，就为着教会来忧心。他渴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跟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时常的保留着的。而他日日夜夜所期盼的就是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持续的爱主，与基督的关系更加的密切。所以我们看见他虽然人不在 Unworth 那个地方，不过他的心却依然是在他们当中。而他不单是提出了说出了他对他们的感受，他甚至也提醒了他们有关耶稣基督的宝贵。在同一封信当中，他就接续的他就说到 10,000 worlds, as many worlds as angels can number, and then as a new world of angels can multiply, would not all be the bulk of a balance to weigh Christ's excellenceSweetness and love. Put 10 earths into one, and let a rose grow greater than 10 whole earths, or whole worlds. Oh, what rose would be in it, and what a smell would it cast. But the blast of the breath of the fairest rose in all God's paradise, even of Christ Jesus our Lord. One look of that fairest face will be infinitely in beauty and smell.Above all imaginable and created glory. 他在诉说什么呢？他说就算这世界上有一万个世界都好，就算有再多的世界都好，也无法跟基督的荣美，跟基督的甘甜，跟基督的爱来对比。就算是把十个地球放在一起，就算有一朵玫瑰能够成长的比这十个地球甚至十个世界还多的话，而且是那么的芳香的话，不过跟基督这个在上帝的乐园里头的玫瑰相比起来，根本无法比拟。所以对于他而言，基督的荣美，基督的芬芳，那是无法用言语来尽述的。而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却不忘记提醒信徒有关于基督的荣美。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信徒们把眼睛定在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他对他们的爱到什么程度呢？他对他的会友的爱，对他们的关怀，有人就曾经用这样的一个的诗来尝试来把它给表达出来。这首诗呢是由一位姐妹她尝试用莱德福她所写过的一些的话尝试把它来编辑出来了，尽可能来表达她莱德福的当时候的一些的心境等。当中有一个英文字打错了，是 heaven 不是 heaven。 所以她这样写说 Oh, if one soul for unworthMeet me at God's right hand. My heaven will be two heavens in Emmanuel's land. Emmanuel's land 就是耶稣基督的地方，就属于耶稣基督的地，就是讲到天堂。很多人呢对这段话呢，他们都会记住后面半段，他们会记住 My heaven will be two heavens in Emmanuel's land.就他会记住说莱德福似乎对天堂是这么的渴慕。可是呢，很多人忽略了就是他将来形容的时候，形容天堂的时候，他形容的是如果说在 Unworth 这个地方他所牧养的能够有弟兄姐妹跟他同在基督的宝座前的话，对他而言天堂就是那么那么的美。所以这个再次看见他对天堂的认识，再次看见他对弟兄姐妹们的爱。而在那个之后， 在那个之后呢，就是大约是1638年，如果你们看你们手头上当纸哦，那边就写了1638年他就从流放当中被放回来了，流放就结束了。1638年流放结束之后呢，他就回到了 Unworth 这个地方，他继续牧养这群的弟兄姐妹，因为对他而言，这是上帝托付给他的羊群，他要牧养他们。可是呢，在同一年，在之后呢，1639年，他没回去多久，那时候长老大会的会议召开了之后，大会会议召开之后呢，他就被安排到了圣安德烈大学，在那里成为了当时候的神学系的教授，神学系的教授。在我印象当中，莱德福当初被分配到那里去的时候，当大会问他要不要接任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说，如果除非我能够在那里讲道，固定的讲道，能够喂养当地的弟兄姐妹，不然的话我不愿意去。而当时候呢，其实他以及他的教会都有向大会提出说，他们都不愿意让他离开的，他本身也不愿意离开，不过他顺服，他最后就去了，而且大会也答应了他，让他在那里能够参与教会的讲道牧养，所以他就去到了那里。而在1640年的时候呢，莱德福他就再次结婚，他新任的妻子，而那里有著名就叫做 Jean McMath， 而 Jean McMath 他一共生了七个孩子。在他们离开去伦敦之前，就是去参加威斯敏斯特会议之前，议会之前，他就生了三个孩子，有一个就在那个议会的过程当中，就在伦敦出生了。而这四个孩子当中呢，有两个在他们去参加1643年去参加议会之前，就已经去世了。而有另外两个孩子是在他们参加议会的过程当中也去世了。虽然呢，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当中呢，苏格兰所派去的使者他们并没有投票权，正如我们昨天所说的，他们却是能够有发言权，甚至是深深的影响当时候他们所讨论的一切的内容。莱德福本身也不例外。尽管他那时候呢，他的家庭面对了两个孩子的过世，不过呢，如果你去看当时候的会议记录的话，当时候会议记录现在还找得到，而且是重新被出版了。而如果你看当时候的会议记录的话，并没有写到说莱德福因为家庭所出现的困境而却步于会议，反而当中却一再的注明了莱德福他在那段议会期间他是持续的参与，而且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以致当议会结束的时候，他们甚至有特别的来答谢他在整个议会当中他所做出的贡献。而在整个议会期间呢，莱德福都未曾回到过苏格兰，不过呢，他却表明说他很期盼能够回去，并且能够继续在那里来继续的来牧养当地教会，甚至是回去来教导神学。而在1647年当他们完成了整个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之后呢，莱德福就请辞就回到了苏格兰。而回到苏格兰的1647年到1650年这段期间呢，对莱德福他们一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段期间呢，他们家里并没有经历任何的苦难，又或者是经历任何孩子的丧失等等，都没有。所以在1649年的时候呢，5月20日他的第五个孩子就是他这段婚姻当中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了，而这也是唯一活得比他还要长的一位孩子。而在这段期间呢，当时候的苏格兰教会呢，却 遭受到了很多神学方面的冲击，而冲击的苏格兰教会最严重的，在当时冲击最严重的一个呢，就是反立法主义。而莱特福在那段期间呢，就在1648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一本书，是来针对这个反立法主义而写的。这是他写的几本书当中最后一本。其实在更早之前，他也写了两本书来指出反立法主义的问题和他的错谬。基本上当时候反立法主义的人，他们是说他们不需要再遵循上帝的律法，原因在于他们说基督拯救了他们，拯救了他们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跟基督一样是圣洁完全而没有罪的，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承担了一切，所以他们就说我不需要再遵守上帝的律法。如果大家稍微思想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今天无论在新加坡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有些教会哦是如此的。他怎么教导呢？他就跟信徒说，你已经得救了，你得救了之后呢，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的罪得到赦免了，你接下来要做什么都可以无所谓，无论你言语上行为上你要做什么都无所谓的，你所做的就算是不好的错的也不再是犯罪，因为基督已经帮你还了一切。今天的确也是有教会这样来教导的，而莱德福却指出说这个是错的，是不符合圣经，是违反圣经的。莱德福指出说，的确基督为我们死了之后，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可是呢我们依然不是完全的，因为罪还残留在我们里面，还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一生我们有两个最重要要做的，有两个责任。第一呢就是致死罪，英语会称为 mortification， 致死罪。第二呢就是英语所称为 vivification， 就是在恩典里长进，就是越来越像基督，在恩典里头长进，就在恩典里头来成长。而上帝的话语呢，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也是引导我们致死罪并且在恩典里成长的必须的准则。因为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的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才知道和我们才更加清楚知道说，哦，我究竟有没有软弱，有没有犯罪，而该去对付哪些罪。而不单是如此，我们晓得说我们可以如何的因此在恩典当中来更加的长进。所以莱特夫就在他的著作当中不断的来指出说，致死罪还有在恩典当中成长，是基督徒，是每一位宣称说我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必须去尽上的，而且是一生来持续的责任。莱德福也补充说，不单是一生的，而且是每一天都必须去注意去遵行的。当时候呢，莱德福不是生活在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时候，在一个很安逸的一个环境。莱德福那时候甚至到了1648年，他在针对反立法主义，他在写他的著作的时候，强调了要过圣洁生活的必要性的时候，那时候是在一个战乱的时代，是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甚至是在那时候有政治不安的时代。正常人他们都会想到说，我应该来了解我应该怎么在这样的战乱当中，或者在一种不安当中来苟且偷生，或者来过我每一天的生活。不过莱德福却指出说，信徒们，你尽管面对这样大的一种困境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加重要你不可忘记的，就是你需要过成圣的生活。所以他就特别的针对反立法主义他们的错谬，就只是说，他们说你不需要再过圣洁的生活吗？不，别被他们给欺骗了。无论你的环境如何，你都必须靠着上帝的恩典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你必须致死罪，你必须在恩典里头来成长。 而之后在1650年在那里那一年当中呢，在苏格兰的一场的战争，他跟王室他们的一场战争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他们吃了败仗。吃了败仗之后呢，在苏格兰的教会当时候也就出现了一些的景况。当时就出现了两组人，有一组是所谓的支持派，有一组是所谓的反对派。所谓支持的话就是和解派，他们希望当时候的所谓的立约者能够跟皇室达成一个共识，能够再次的谈到调解。他们希望把查理斯二世引回来给他做王。不过当中呢，却有另外一派称为反对派的，他们认为说不可以如此，不可以马上就认他为王。我们必须看见这个王，他的确确是在上帝的话语上，他是有成长，必须是有改变的，而他生命必须是有，他必须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来生活的。而他如果他在罪当中的，他必须是有改变的，我们才能够接受他作为我们的王。所以对于查理斯二世这个人呢，这个皇帝呢，当时候莱德福斯采取了他站在反对派那一边的，他不赞同查理斯回来做王。而在那个之后呢，他依然是持续了在神学院当中做教授的这个职分。如果我们从1651年直到1600年稍微来看待的话，在这段期间呢，苏格兰的教会的确没有受到当时候英国皇室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主教制的任何的危害。不过呢，当时候教会里头却出现了一些的争执，就出现了一些的不安的一种的情况。而那时候呢，有些在苏格兰教会里头的人甚至是考虑说他们要离开苏格兰。而在那段期间呢，莱德福他就如此的写了一封信来表明了他当时的处境。他说 Dear and much honored in the Lord, let me entreat you to be fair from the thoughts of leaving this land. I see it and find it that the Lord has covered the land with a cloud in his anger. But though I have been tempted to the light, I had rather be in Scotland beside angry Jesus Christ, knowing that he mindeth no evil to us than in Eden or any garden in the earth, if we can remain united with the Lord's remnant in the land. 所以他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是说他晓得上帝的愤怒确实是临到了当时候的苏格兰，不过呢，他就选择留在那里，因为基督与他同在，他会留在那里，而他不会离开那里。他会与那些属基督的仍旧留在苏格兰的人在一起。而那时候呢，其实莱德福他是有机会可以到荷兰去的，因为那时候呢，他又第二次收到了荷兰的另外一所大有一所大学的邀请，邀请他去那里成为他们的神学系的博士。那所大学叫做乌德勒兹大学。乌德勒兹大学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有名的大学。而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特别是改革中的牧者受训练的话，有好一些都很乐意去到那个地方受训练的。而是非常著名的所大学。尽管是他们邀请了莱德福过去，不过莱德福却是拒绝了。而在更早的时候，在1648年的时候，他也受到了另外一个邀请，是个叫做 Heidelberg 的大学，也是荷兰的大学。他那个时候甚至是邀请他同个时间成为神学系还有希伯来语的教授，不过他都拒绝了，他选择留在苏格兰。所以从他的信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是何等的爱耶稣基督，何等爱耶稣基督的教会，何等的爱这基督所给予他的羊群。而他是持续的在苏格兰教会当中来服侍的，直到1660年为止，他就被 罢免了，他就把那时候呢的政权就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剥夺了。正如我们先所说的，他原本是牧者，不能再讲道，他原先是大学的教授，被大学所开除，所踢出来了。除此之外呢，他甚至被软禁，而他被控告说是叛国。而在1661年的时候，一位叫 Guthrie 的牧师，就因为他是苏格兰的长老会的牧者，他就被在爱丁堡的时候就被处以绞刑。我们昨天有看过他的一幅的画像哦，是就看到有人站在绞刑台上往回看。所以 James Guthrie 那时候就被送上了绞刑台。若不是上帝在绞刑之前把莱德福先接回天家，莱德福那时候很可能也会面对同样的一种的刑罚，因为他所面对的控诉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要问一问下列的问题哦，让我们自己来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推动着莱德福，让他在一生当中他都是持续的来爱着耶稣基督，爱着他的教会，尽管他是面对了生活当中服侍当中他面对那么多的困难，他依然是爱着基督呢？尽管在这么多的至亲所爱的人相续死亡之后，他依然是那么的爱基督，甚至是在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最后被剥夺几乎所剩无几的情况下，他一直还爱着基督呢？今天的信徒就是我们，又如何能够从这位属灵的伟人上的身上来学习，以致使到我们能够被鼓励一起的来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呢？又如何的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处境跟困境当中来过敬虔的生活？请问莱德福他非常的特别吗？他是不是很与众不同？他是不是很不一样？他是不是不会经历低潮，不会经历低谷，永远都走在高峰上呢？我们很容易会认为说属灵伟人是特别的，属灵伟人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可是当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有软弱吗？有。他坦白的说他软弱吗？坦白的陈述他软弱。可是在同一个时候也表明说，尽管他是如此的软弱，基督依然的爱他。既然他是这么的软弱，不过基督依然是他的主，而基督依然的保守他，扶持着他，以致他一生都在爱着耶稣基督。莱德福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 Christ numbers all the footsteps of devils. Satan hath not a general warrant to tempt the saints, but to every new act against Job, against Peter, ere he can put him upon one single blast to cast him but once through his sieve, yet against one soul or a bristle of a soul, he must have a new sign commission. 这里他是说魔鬼他们所做的一切，魔鬼所做的一切都必须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在基督的掌管之中，他不能够越过基督来危害到信徒。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这就让我们看见他如何看待他自己的生命。他晓得说他所经历的低谷，他所晓得说他就在侍奉上家庭当中所经历的困难，他就晓得说这一切都在基督的掌管之中。而基督如此不是因为基督不爱他，因为基督爱他。他晓得基督在这一切当中会帮助他，使他更加的来仰望，来依靠。究竟莱德福在他生命当中 他是否对基督的认识有哪些方面是我们所欠缺的呢？他对基督的了解以致他能够一生都如此的来坚定来仰望基督，他是不是有哪一方面的认知是我们现在还缺乏的？如果我们要了解的话，想要更深入的来看待的话，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来读一读他所写的书，好，读一读他所写的书。这里有稍微写了好几本书，基本上你发现都是英语的哦，因为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还没有人翻译过。不过呢，他的书信当中呢，特别是第一本书是稍微容易读了。有些时候我在读的时候，我也会有时需要翻一翻字典。因为他的言语是比较古旧的言语，比较古老的英语。甚至有些时候他会掺杂一些的苏格兰语在里头。所以不过呢，他确实是能够读得明白的。所以第一个呢是基督的荣美。基督的荣美呢是把他的书信，就365封书信当中的一些精华给浓缩出来。然后是以一个比较简化的方式让我们从中去了解到，莱德福他对基督的认识原来是如此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读完了第一本的话，我会鼓励你读第二本。第二本就是他的全套的书信。我们这边有写说他的这个版本呢是有一个序，是由这位叫做 Andrew Bernard 的牧师所写的序。为什么会特别这样写呢？因为这个版本是最完整的版本，它一共有365封书信，有些版本是有362封书信的。这本是最完整版本，应该是1891年出的版本吧。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他了解，诶，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如此的来描绘基督的话，你要了解到说，诶，为什么他会说的这样美，究竟他是在什么处境当中说了这番话，我鼓励你看第二本。他就会把整份书信摆在你的面前，让你去了解他当时的处境。甚至 Andrew Bernard 他做的非常好一样事情，就是他会跟我们解释究竟他那时候写信的对象是谁。他甚至会把这个写信的对象跟你做一个简述，然后也把当时候他们的一些的关系给表明出来，让我们能够去体会到为何他会给这个人写信，写信的目的是什么，而更加去明白为何他有如此的语气，如此的内容来写来鼓励。另外一份呢是 Conversations with a Dying Man。 Conversations with a Dying Man 是他跟一位非常支持他的一个王侯，在这位王侯要过世之前所交流的内容。所以他是这本是很薄的一本书来的，我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去上网去找一找，如果找得到的话我鼓励你去购买。这个非常的薄，它可以让我们看见究竟信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该是如何的，也让我们看见因为牧者他该如何的去帮助，如何的去陪同一位的即将要回天家的一位信徒，如何的去等待。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Samuel Rutherford， 这个是由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 这个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个主要呢是一个介绍莱德福一生的内容。所以通常是叫自传吗？还是 biography 是没有 autography 是自传， biography 是传记，谢谢。所以这个是莱德福的一个传记，他基本上呢就让你从不同的角度，比如从他是一个牧者，从他是个神学家，不同的层面来了解莱德福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最后一本呢是 The Faith Shaped Life， 是由这位叫做 Ian Hamilton 的牧师所著的一本书，非常的小本，应该是差不多他的一半吧，不止，可能更小一点。所以是一本小本的书，它里头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到莱德福还有跟他同一个时期的一些的牧者们，他们对基督的认识，他们对上帝的仰望跟依靠究竟是如何的。我非常鼓励你去看这本书。所以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我们希望求主怜悯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简短的简介，然后如果你们有机会再看这些书的话， 我们就能更加的来学习如何的来爱我们的主。好，备受鼓励。好，请问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今晚有机会从一位属灵的伟人的身上来看他的一生，看他如何的在他的环境面对困境的时候，他没有因为困境而妥协，反而在困境当中他靠着你的恩典坚持仰望依靠你。而主啊，他的一生让我们看见虽有软弱，但你的恩典丰丰富富。主啊，有时我们在看的时候，如果我们经历跟他同样中的处境的话，这么多孩子最后只剩下一个孩子的时候，主啊，我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冲击。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一时甚至会想，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但是主，我们看见主啊，尽管他经历的是如此坎坷的一生，但是主啊，他仍旧定睛的仰望你，依靠你。主啊，我们求你也同样的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所面对的生活当中的挑战，我们所面对的困难都不一样。但是主啊，无论挑战有哪些，困难有哪一些，主，你是我们信实的主，我们主耶稣基督，你永远不改变。你爱我们，你永不离弃我们，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在一切的经历当中，都把眼睛定在主你的身上，经历主你的信实，体会主你爱的甘甜，然后亲身的来尝主你主恩的滋味是多么的甘美。主啊，你晓得我们的软弱，主啊，求你就扶持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诸多宝贵的应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所给我们在你话语当中一切的应许。主，我们感谢你这两天的时间，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的来了解，稍微的了解苏格兰长老会跟我们的关系，并且从莱德福的身上来学习。主，我们接下来要散去，主，求你保守我们每个人的脚中，让我们都能够各自平安的回到家中，让我们今晚有好的休息，明天也能够休息，并且能够预备来临主日，一起在各自不同的教会当中来敬拜你。主，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